人生是一个故事，有曲折也有欢乐，分享你的故事，留下真实的感动。请收听节目《故事人生》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《故事人生》节目，我是东伟。今天我采访的是一位来自大陆的装修师傅小范。前不久我买了一个风力比较大的抽油烟机，请了一位装修师傅来帮助安装。装修师傅装得很快，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他说实际上20多年前他得了急性尿毒症，靠透析才保住了性命，但从此以后浑身无力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的，他从家里的一个顶梁柱变成了家里的一个累赘。后来他遇到了一位朋友，这位朋友让他试试法轮功，这一试他的整个人生都发生了变化。我们来听听小范的故事。
我是山东德州人，家里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，姊妹四个人。在我很小的时候呢，我的妈妈身体不好，从小呢就是也经历了这个生活的一些困苦。后来长大以后呢，因为家里生活的压力，17岁就开始走向社会，主要还是跟着爸爸在做生意。后来因为我们当地在90年代初就有这个去天津北京做生意的这么一股潮流，那我也跟着就去大港啊天津卖一些农产品。在92年左右的时候，我生了一场大病，当时呢医生诊断为急性肾功能衰竭，但是后来在医生的治疗当中呢，可能是用药用错了还是怎么样，就是转为尿毒症。一开始是在自己村上的那个医院，那后来输了3天液以后，眼睛就看不见，也就是好像那种水肿啊什么的。后来转到县医院，在县医院待了差不多有1个礼拜，那当时就是生命处于垂危状态。后来从县医院转到济南的那个传染病医院，我当时是坐着那个救护车，输着氧气，打着吊瓶，就是身体状况非常差。后来到传染病医院以后，有那个透析机，因为当时是每天都在透析，并且是用了一种叫人血白蛋白，一天要2只，连着输了是好像10几天吧。然后在医院待了差不多有1个月左右，反正花了有20000多块钱吧。当时对于我们家的这个经济压力，那个也是靠这个村里的邻居啊、亲戚朋友的资助吧，当时就把命保住了。保住以后身体就是还不如一个女人，就是不能干活了，彻底就是人废了，跟残废了一样。92年也是春天，应该是2、3月份我记得。从医院出来以后回家了，因为在医院的费用非常高嘛。但是回到家以后，因为农村嘛，我结婚还比较早，有2个小孩，所有整个的生活的压力呢就落到我父母跟我的太太身上。那个时候也不能干活，吃东西呢全家都让给我吃，还不能吃差的东西，也是非常的痛苦。因为当时那个病吧造成的肝功能也有点不好，五脏六腑吧各个器官都好像都是处于那种非常脆弱的一种状态。我记得当时吃了一种对肝有好处的一个药，但是再多的治疗呢经济也达不到了，就没有再透析。身体就是说从一个男人来讲，尤其是农村也干农活啊，你比方提重物啊，这个在农村是非常平常的一件事，那根本就做不了了，身体就是没有力气。这俩就维持了有好几年吧。当时那种情况就是好像不管是西医中医都是无能为力，只能是说听天由命吧。后来呢，因为我跟着爸爸做了几年生意嘛，我从小的一个盟兄弟他在天津做生意，就跟我爸说那让我哥上这边来吧，就是做个生意。那因为我的体力不行嘛，那做生意不用靠我那个太太做一些体力活，这家呢就去到天津，在一个菜市场，应该是97年左右， 一开始是从卖菜水果，后来就改成卖粮食，一直到2013年，在天津待了十几年吧。在这个市场上做生意期间呢，认识了在一个同一个市场做生意的一个朋友吧，后来呢我管他叫二哥。在当时因为我们外地人在那边做生意嘛，总是会受欺负，有点让人瞧不起的那么一种感觉吧。这个二哥呢很仗义，总是想保护我啊，给一些方便吧。在这个期间呢，就是因为朋友嘛，越聊越深，就是好像越投机，有点相见恨晚的那种感觉。后来他就总看到是干重活是我太太在干活，他就问我是什么情况。当他知道了我的情况以后呢，他就问我，他说你信不信这个世间有神佛呀什么的。我说我是在农村出来的嘛，也见过一些灵异事件，我说我是相信有这个神佛的存在和这个鬼魂的存在的。他说那你身体不好吗？他说我有一本书你可以看看。那他后来呢就是给了我一本转法轮，当时也不懂，后来他就说，他说这个呢最早的时候是一门气功吧，但是这个呢是修佛的一个宝书。给我以后呢，回家我就打开这本书一看，哎，我觉着就是哎呀，这个书好像跟我特别亲切的那种感觉。当时呢说起这个事儿来呢，我还是有点比较惭愧吧，因为当时做生意呢，我们在卖那个粮食的时候吧，有点就是算骗人吧，因为整个的市场呢都是那个样，都是缺斤短两的，足斤足两的话呢你就卖的就贵，那他缺斤短两的话呢你就卖的就便宜，那人们嘛也不知道，他就肯定是买便宜的嘛，所以说整个的市场吧它都是那种状态。
刚开始做粮食生意的时候，小贩觉得很奇怪，别的摊位上卖的大米都比他卖的便宜，他的进货价格也不比别人贵，但是有的人为什么能按着进货价在卖呢？他们怎么赚钱呢？他的朋友悄悄告诉他行业的秘密，他们批发来的大米回去以后呢，都会把袋子拆开，拿出一部分，然后再用机器把袋子封上，说白了就是缺斤少两，这样一袋大米的价格呢就可以降下来，卖得更便宜。一袋50斤的大米，有的人拿出来8斤，有的拿出10斤，最过分的有的人拿出12斤。朋友告诉他，这一行都这么干，你不这么干你的价格就下不来，就没有人愿意买你的米。谁也不会去想一包大米重量还不一样。小贩听了以后，虽然觉得这种做法并不好，但是为了生计他也只能随波逐流。
但是看了这个转法轮以后呢，哎呀，我就觉得这个整个的思想观念就好像有点受到冲击了，就是这本书呢它不让你去骗人，当时就是很矛盾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了。转法轮上讲到这个真善人，首先你要做一个好人。看完这本书以后呢，我知道就是说人的生病也是有原因的，要想去病，要想净化你的这个思想，首先你就要做一个好人。那做好人我这个生意就没法做了。后来我就说，二哥，我说这个本来我也是不想做这个缺斤短两的事儿，那但是我现在生活所迫也没有办法，那我就比较矛盾，我练这个功我就不能做这个生意，我做这个生意就不能练这个功。当时二哥说，哎，他说你这小子你这个悟性还挺好的，他说你先看吧，慢慢的练，如果真有缘的话呢，你自己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。我记不太清楚了，通常呢有人问我什么时候练的法轮功，我记得是应该是1997年底或者1998年年初，还是比较冷的。我为什么记得很清楚呢？那个时候我身体弱到什么程度呢，就是夏天我洗澡啊洗头的话呢，那个水啊就非常烫，正常人根本就用不了，我用的那个温度差不多就得达到那个能退鸡毛的那个温度才可以，就是好像身体的那种弱的没有感觉，就冷啊就不敢用。后来随着跟这个二哥的交流嘛，也知道了，哦，原来这本书是叫法轮功，那他最早呢说是以气功的形式出现的。当时我也很奇怪，因为我从小学的时候我就练那个太极拳啊，也想练武术什么的。我妈妈从小身体就不好嘛，就是想练一个气功啊，能够把我妈妈的病治好， 所以说从初中的这个阶段吧，我就买了很多的那个气功书，但是呢就是没有听到法轮功这三个字。知道这个法轮功并且得到这个书以后，有点相见恨晚的那种感觉。所以说当时我记得就是一口气就把这个书就看完了，看完了以后有很多的问题。当时我在天津吧，那个地方还是因为也大城市，早上的公园里头有很多人在练功啊，当时不知道是练的是这个法轮功，也有些练太极拳的，但是呢练法轮功的人是最多的。后来这个二哥给我这个转法轮以后，我就也跟着去公园里头练功。应该是98年的夏天，因为做生意嘛，有的时候时间也不固定，所以说也断断续续的，还当时就是没有认识到，也不是那么积极。有时候二哥叫我去呢也跟着就去，不叫的话呢可能也就偷懒了。就
小范后来怎么样了呢？我们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请收听故事人生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回到故事人生节目，我们来继续听小范的故事。
练功以后身体变化还是非常大的。到了那年的冬天，慢慢的天气逐渐的变凉，因为练功也不是那么勤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个情况，我当时也是没有意识到。就是平常洗澡，我刚才讲就是说那个水用的非常的烫，那到后来的时候逐渐的水温感觉就是不用那么烫。最神奇的就是说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在住在天津的一个郊区的农村，也是农村的房子，那个只有院子里头有那个自来水管。那年都很冷的时候，接近冬天了吧，结果就是那么冷的天气下，十月份十一月份的天气下，我竟然能在院子里的那个自来水管根本不用倒入任何的热水，直接自来水管就可以洗头啊洗澡啊洗身体啊，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变化。再有的变化就是说，那个一袋米50斤，最早的时候我就不能搬嘛，到后来就是我自己也能搬，因为那个时候卖粮食呢需要给人送到楼上去，从扛50斤米上楼到扛那个100斤上楼，最多的时候扛150斤上楼，上到6楼，最高的那个时候7楼都有。身体的变化，那就是说整个的就是一个天上地下。没得病之前吧，因为农村的那个装粮食那个有那个麻袋，将近200斤吧，我是能扛动的。练了法轮功以后，身体就是恢复到以前。那个粮食有的时候也有那种大包装的那种，也是200斤，就是好像比没得病之前还很轻松的，就是一下就搬起来了。对这个生意呢，其实说起来吧也是很惭愧，因为当时的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情况，跟这个整个做生意的这所有人的一个状况非常纠结。因为看了这本书以后，我就觉得不能少了。在这个情况下，我跟我太太就有了矛盾了，就是说你不缺斤短两的话呢，这个生意就没法做，那你就没有法养家，那你要缺斤短两呢，我就没有法练这个功，所以说就非常矛盾。生活的原因吧，我也就顺着他走。但是呢中间我就做了一个动作，就是卖完这个粮食以后，我再给人家送这个粮食的时候呢，我就悄悄的再给多添上一点，但是呢也没有都给添足了，因为添足了以后就赔钱了。在这个期间呢，有一件小事儿，这个事儿呢我自认为就是还是真的是练了法轮功以后，看了这个转法轮以后自己的一个变化。这个期间呢有一个老客户，这个老客户呢通常吧他都是两人两口子来买粮食，可突然间有一天呢他太太来买粮食，就在这个买粮食的过程当中呢就聊天聊起来，就是问说，哎你老公呢？哎呀，当时这个人就非常的悲伤，哎呀他说我老公哎呀已经去世了。哎他说的时候我当时我都掉泪了，他因为这个人这个客户说的时候他也掉泪了。哎，后来了解到说是肝癌去世的，就是聊了聊知道这个事以后，他买了一袋米一袋面，在给他送这个米的这个路上吧，我就一直就想这个事。哎呀，就是感觉因为我自己是治病，家庭的状况我是非常清楚的，在治病的过程当中 类似于有点倾家荡产的那种感觉。后来我给送这个粮食在这个路上，我就在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哎呀，我怎么帮这个人？以我当时的能力我也帮不了，但是呢，我知道这袋米这袋面我能挣他20块钱，并且还是缺斤短两卖给他的，就良心上就特别的过意不去。后来我给他送完了以后，他关上门，我就从兜里拿出20块钱来，我从门缝里头啊又给他塞进去了。以我当时的能力我也帮不了他太多，但是呢，我就觉着我可以这20块钱不挣，就是感觉好像良心上就过去了。这是一件事儿。再到后来呢，在这个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呢，有很多的这种情况，我在偷偷的把粮食给多添上几斤，才心里头才感觉，就是跟这个练这个法轮功修这个大法才感觉不犯冲突。所以说我在这个期间呢，我就也是采取另一种方式，因为我跟客户的中间啊也结交了一些朋友，我就在慢慢的转换思路，一直在寻找一种生意能够不骗人了。在这个做生意当中呢，认识了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呢他是能够有一些门路吧，这个人天津大学的，也姓范，我喊他姐。他的老公呢是天津大学的那个车队的队长，在我们这个外地人眼中吧，这个人就在当地很有能力。因为我们老家呢有那个金丝小枣啊，我的一个朋友呢有一个枣的加工厂，我们后来就从老家进了一些这个金丝小枣，一些枣的产品呢，它加工完了以后就可以送到这个超市里边去卖。所以说当时跟这个大姐呢就往这个超市里头送我们老家的这个枣，送这个枣嘛，持续了有这么一年左右吧，发生了一件事儿。这件事儿呢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，对我触动非常的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才彻底的就决定这个粮食的生意我不能做了，真的是不能做了。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？就是这个大姐呢突然间有一天找我借点钱，她说我急需用钱，当时找我借24000。哎呀，我说我没有那么多钱。哎呀，她说你看看，给我想想办法，我急需这笔钱。因为生意伙伴嘛，当时我也对她也比较信任，我当时我自己有10000多，我找我朋友又借了10000多，就把这个钱借完了以后就从银行就给他打过去了。他当时说的也很好，他说我10天以后给你，我说那没有问题，就把这个钱打过去。打过去以后有那么10多天就没有联系。哎，因为到了还款日子了，我也要答应还给我朋友。哎，我给他打电话，突然间这个电话就打不通了，停机。我以为是欠费了，那我就到这个交费的地方，就把手机给他，还交上电话费，交完电话打费打电话还是停机状态。当时我就有一种不好的感觉，好像有种被骗的感觉，有点懵了。就因为我答应给我朋友这个钱，我给不了，没法跟这朋友交代了。后来这一仗我就连续几天打电话就打不通，也真是有点着急了，我就觉得好像是我被骗了。当时就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想法，因为他天津大学的嘛，我到那肯定也能找到他家，我就有点不好的想法，就是想报复他，因为他有个儿子，我知道他特别疼他这个儿子。哎呀，不行，找个人给他儿子，要不绑架了吧，反正就是胡思乱想了。那个时候要不就是把他腿打折了，要不把他胳膊打折了，就是有这种想法，就是真的是不好的那种想法了。可是这种想法一出来吧，就有一种声音就说，哎，你是个法轮功学员，你是个大法弟子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呢？可是这欠了那么多钱，我自己又没法还，跟家里还不敢说，就是非常的矛盾。
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？
请收听故事人生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回到故事人生节目，我们来继续听小范的故事。
我这个生意伙伴骗了我24000块钱以后，这个事呢对我冲击很大。作为一个法轮功学员，我就在思考他为什么要骗我。这个期间呢，我突然间想到，因为这个事呢要联系到这个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这件事， 那为什么要说这个镇压这件事呢？从99年七月份镇压法轮功开始以后呢，我当时其实也是非常迷茫，我也在想，因为我练法轮功，我可以想到不去骗人，我可以想到这个卖粮食不缺斤短两，那这么好的功法它为什么镇压呢？在这个期间呢，跟这个二哥吧，开始镇压了以后，我们其实有一段时间还是在家里偷偷的学法练功啊，包括到后来传播一些法轮功真相的一些资料。到了2001年，这个二哥被抓了以后呢，我就害怕了，感觉自己也比较危险，我就在这个学法练功上啊，没有那么积极了，有这么1年多就比较懈怠了。所以说发生了这个被骗这件事以后呢，刚才我说我还想报复这个人，报复他的家人什么的，突然感觉哎呦，有个声音说你是个法轮功学员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？一下子我就联想的更多了。那一个法轮功学员还在做缺斤短两的事，还在骗人挣钱，你虽然你想改变，但是你也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说彻底的把这个骗人这个事不做了，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报应呢？那我就在想，那你在骗人，别人在骗你，就是一个报应啊，才就好像给你一个棒子，给你直接给你打醒了那种。在这个时候就是彻底的一个改变，我就给我太太就是正式的，我就跟她谈，我说这个生意我是绝对不能做了。她就跟我说，她说你不做，她说我要做，她说那你怎么养家呀、啊？怎么这生活呀、啊？你要做什么挣钱？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呢，是开手机店的，我就给我这个太太说，我说那这样吧，我说你做这个生意呢，我去学学修手机，我就能够慢慢的就不做这个生意。这样呢，我就报了一个暑期班去学修手机。暑期班结束以后呢，我就租了一个门脸，开了一个手机店，就给人家修手机啊，卖一些新的手机，就开始做这个生意。这个大姐骗我的话应该是02年03年左右，到了04年我开手机店，1年多的时间吧，我开完手机店以后呢，突然间有一天来了接了一个电话，一接电话呢，哎，我说你是谁呀、啊、我说你姐，哎，接我钱的这个大姐给我打电话了，她说我真的对不起你，我当时因为跟老公离婚了，离婚以后呢，他说我在就是天津也没法待了，我就因为想出国，想到只有你能帮我，可是呢我也如果跟你说实话的话呢，我也知道你没有那么多钱就帮不了我，所以说当时我就没有跟你说实话。他说我真的是就是非常感谢你。我当时其实因为这事已经过了1年多吧，我就非常平静，我说你要感谢的话，我说你不要感谢我，我说你要真要感谢的话，你就感谢我师傅吧。啊，他当时就一愣，他说感谢你师傅，他说你师傅是谁呀、啊、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没有跟你讲这件事呢，我说因为中国政府在镇压法轮功嘛，很多人对法轮功有一些误解，我说就没有跟你讲，我说今天既然你给我打电话呢，这件事呢我说一定要跟你讲，我说你真要感谢的话，你就感谢我们师傅，是我们师傅救了我，也救了你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说你也知道，我说我在天津这么多年呢，确实有一些朋友，我说你当时骗了我这件事，我说我是非常的生气，也确实是真的是想报复你的家人，是我们师父让我不能这么做。我说因为练法轮功首先要做的是不能坑人，不能害人，虽然你骗了我，但是呢我不能骗你，这个事是只有一个法轮功学员才能做到，是我们师父教导我不能去做这件事儿。哦，他当时就非常的震惊，他说我们天津大学里的也有很多练法轮功的，可是你这么说的话，他说我还是真的是很震惊的，因为当时我也不了解这件事，我对法轮功也没有深入的去了解。后来通完话以后呢，不知道就是我是不是特别真诚啊，还是怎么样的，这个中间又通了几次话，后来他说我要当面向你道歉，真的这个事是太对不起你了。后来他就把他的那个住址又告诉我，因为他离婚以后他就去到国外嫁了一个老外， 他又后来回到天津，他给到我地址以后，我就去到他家里头，又跟他见面。见面以后呢，他当时其实身体还是非常不好吧，一种病就是盆腔炎，特别害怕，身体很痛苦的。他就主要是第一要跟我道歉，第二呢就是说他想了解这个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我就跟他讲法轮功是怎么回事，我说法轮功是教人向善，要真善人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你骗我我不能骗你，你打我我不能打你。他当时就觉得非常的好奇，非常的感兴趣。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呢，我就跟他介绍了一些法轮功的情况。我说为什么一开始没跟你讲这个中国政府呢为什么镇压法轮功，我说其实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。教我练法轮功的那个二哥，他早期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黑社会，他是练法轮功以后才变好的。哦，他说这个法轮功有那么大的那个能量吗？我说确实是，我这个二哥在天津黑社会那还是比较有名的一个人物，他练法轮功以后他才变好的。后来聊了聊以后，他说哎呀他这个功这么好，他说我也要去学这个功。因为当时他其实吧还有很多的状况，他的儿子因为吸毒被关到那个戒毒所，他那个家的那个老外呢可能有很长时间也没有到中国来，其实他经济出现了危机，他身体自己又不好。他了解到法轮功这么好以后呢，他就说你给我看看能不能拿一本这个法轮功的书，教功的录像什么的。这个期间呢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也告诉他，我说你如果真的想修的话，我说你先念这九个字吧，我说我们有一个九字真言，对你这个病呢可能会有好处，但是呢也得看你缘分，你要也要心诚。我当时告诉他这个，我说你就诚心的念这个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，那我说你可能呢就会对你这个病有好处，具体起多大作用我说我不清楚，但是呢100%的起作用，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。那我们聊完天以后，我就下了楼，我就开车回家，就很神奇啊，这个九字真言真的是很神奇。我开车出去也就有1公里吧，我就接到他电话，哎呀，他说小范，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说你走了以后吧，我就念这个九个字，我就真的是很真诚的去念这个字，诚心的去念这九个字。他说我念完这九个字，我就想上厕所，我去厕所，他说我病没了，就好了，这个盆腔炎，他说我吃了很长时间的药，就是解决不了，他说我就念这九个字就好了。他说我就很奇怪，他说我是思想作用啊还是怎么样。哎呀，我说那你跟这个法轮功非常的有缘分，我说那就是真的起作用了。啊，他说那个太好了，他说这个你得赶紧把这个书跟这个教功录像给我找到，他说我一定要给你练这个功。后来因为当时中国镇压法轮功以后，这个书也是比较难找嘛，后来我就通过一个朋友又拿到这个书跟这个教功录像给他，他就也是开始看这个法轮功的书，也学这个功。在这个期间呢还有一件事，就是说他儿子在戒毒所半年的劳教出来以后，当时我跟他讲，我说这个法轮功呢其实有很多的神奇的地方，我说你让你儿子去也看这个师傅的讲法录像吧，我说可能会对他有帮助。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吸毒的想戒毒是非常不容易的，我跟他讲了以后，他儿子回来以后，他也让他儿子看这个我们师傅的讲法的录像，看了有1个礼拜左右。在这个期间呢有一些情况，他也经常给我打电话，哎呀，他说小范，他说我儿子，他说大便啊有时候吐啊都是一些好像跟脓似的东西，他说有的时候他姥姥啊就比较害怕，他说这孩子这一扎这个是不是要上医院啊，是不是要什么的。哎呀，我说这是好事啊，我说他不这师傅帮他排毒嘛，他看完这个录像以后给他清理身体啊。就是有那么1个礼拜吧，他这个孩子就是真的是就把这个毒啊就给戒掉了，身体啊整个的状况可以说整个的就恢复了吧。大家都知道那个吸毒的那个人那个身体是很差的。这个大姐跟着练法轮功这件事呢，也就是那么一个状况了，别的再就是 说到我生意的改变了，因为在这个期间我做这个手机生意呢做的也是越来越好，我就跟我太太商量，我说咱这个粮食这个生意咱不做了，我说你那么辛苦要天天的给人家搬粮食啊送粮食啊在这风吹日晒的，我说咱不做了，我说咱再开一个手机店，就这个粮食就不要再做这些，又是骗人的，我说对人也不好对你也不好，我说对我也不好对整个家庭也不好，把这个粮食的生意就关掉了。关掉以后我又开了第二家手机店，这个呀我就心理上才有了一种就好像在身上的一座大山去掉了一样，终于把这件事把骗人这个事解决掉了。我说可能我现在可能才能真正的算一个法轮功学员。05年以后呢，在这个期间呢，因为那个二哥01年被抓，他当时呢被判刑了8年。09年这个二哥出来以后，我们又在一起做了一些跟世人讲真相的一些事儿吧。那后来11年这个二哥呢再次被抓。这个二哥是11年的7月份到8月份之间就被迫害死了。被迫害死以后我就感觉比较危险，我就出来了，也就是这么个事儿。
小范来到美国后开了自己的装修公司，现在他每天忙忙碌碌在南加州和北加州跑来跑去。他看起来是一位非常普通的人，如果不说你一点也看不出来20多年前他曾经靠透析维持生命，也看不出他曾经经历了那么多事情。他说他身边还有很多法轮功朋友，有的人也像他一样见证了练功后的奇迹，也有的人因为坚持信仰遭受了残酷的迫害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默默地实践着真善忍，成为社会中善良的一份子。今天的故事人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东伟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